好，在这里先问候大家准备平安。
平安。
天气实在是太热了，本来我还可以穿一件薄的西装，但是实在是这个热，这个温度，我想在这边我会满头大汗的，所以我就把它脱掉了。那今天也是很特别的一天哈，特别在哪里呢？大家看到我们看到那边桌子上摆了很多东西哈，就是我们户外哈那边那个以前我们聚餐那边，但是呢那个不跟我们教会没关系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没有聚餐啊，那个是其他教会的他们的活动啊。那特别在哪里呢？我说今天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哈，那杨院士一说我们过了今天，明天就是什么？就是七月一号了。七月一号意味着什么呢？我常在大家数算日子啊，就是下半年开始了啊，所以快不快啊？很快啊，我觉得好像刚过完春节啊，怎么啊这个半年就没了啊？所以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要在信仰里面不断的去追求长进，也盼望主来借着我们，让更多的人可以啊，借着我们能够得听福音的好消息啊，要我们也学会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一同的来敬拜你，也一起的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求你来安静我们的心啊，让我们在这里一起领受着上好的福分。主啊，求你来保守眷顾我们啊，让我们在这里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啊，因着有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主啊，你亲自加添我们的力量啊，使得我们啊心里面欢喜快乐，在这里面啊，有主你的同在，我们就满有喜乐平安，有主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求主你解开你话语里面的奥秘，让我们在这里不靠着我们自己，乃是求主你的灵来托起我们，来感动在我们当中。谢谢你，我们将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所以我们说过顺服的生活哈，那这是今天我们要学习啊彼得前书这段经文啊所给我们的一个主题哈。那我们说过顺服的生活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啊顺服地上的权柄啊，这是第一点哈，我们要顺服地上的权柄。第二呢啊，后面我们看第二点哈，就是顺服自己的主人。所以我们学习彼得前书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段书的主题呢告诉我们说哈，我们在地上虽然有苦难，但是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盼望和苦难联系在一起。那今天呢我们也看的是要过这个顺服的生活，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首先就告诉我们说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神宰。那这里就讲到顺服哈，为什么呢？就因为神的旨意呢，原是叫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那么在第十七节里面又特别讲到哈，就说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那我想当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有对我们的信仰，就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挑战哈。这里彼得说哈，哇，我们要顺服世上一切的制度，还要尊敬君王啊，往前面看了哈，还要啊这个君王所派的这个啊臣宰哈，都要去顺服。所以彼得呢要信徒顺服世上一切的制度。那么这个制度代表什么呢？代表的是一个权柄。所以顺服不是顺服制度，不是顺服人哈，而是顺服在位者所代表的那个权柄。所以顺服常常用来表达说人对这个掌权者的这个态度。那但是这里的顺服呢，这里的顺服指的是是跟神人对神的那个绝对的顺服是有区别的。就是人对人的那个顺服和人对神的那个顺服呢，这个从原文的字眼来说呢是有区别的啊。那这里讲到说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君王也好，君王所派的神宰也好哈，那这些都要去顺服。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呢，彼得的教导跟在罗马书第十三章里面哈，跟保罗的教导呢 是如出一辙的。我们看到在这十三章里面哈，这里保罗也讲到，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要顺服权柄，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权柄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那下面也讲到说你们纳粮，为什么纳粮呢？也是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参议，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那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就是你要当得税的呢就给他上税哈，就是你要交税嘛，你要去就去报税就上税哈。那当惧怕的就惧怕他，当恭敬的就恭敬他。所以我们看罗马书十三章里面保罗的教导跟彼得，刚才我们前面看彼得前书那里面的教导，这个意思是一样的，都是说我们要顺服那个掌权的，我们要顺服那个权柄。那有人就会问了，那说我要顺服权柄，我要顺服制度，那如果这个制度是不合理的，那我也要顺服吗？这个制度是不合理的，我们还要不要顺服呢？在第十三节开始哈，好，让我想看，第十三节开始，那这里就讲到说，信徒要顺服人的制度和地上的君王，是因为什么呢？不是因为说这个君王值得你去顺服的，也不是说这个制度你看的是好的，我觉得我应该去顺服啊，那我就去顺服他。没有，这里说我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地上的君王，是因为什么？是为谁的缘故啊？是为主的缘故。所以看那个红色字啊，是为主的缘故。所以不是君王值得我们去顺服，我们去顺服他，不是这个制度我们看着好，我们去顺服他，那就去顺服了，那不是哈。这里说我们是为主的缘故，所以那些制度本身有值得顺服的地方，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为着主的缘故，那信徒尽量去顺服，去尊重人所设定的制度。所以若是可行，就基督徒应当怎么样？尽量的去与众人和睦。我们往下边跳几页，我们看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那在但以理书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被掳到外邦去哈。那当时的王呢，就用自己的所饮的酒和所用的膳赐给他们，养他们三年啊，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但是呢，我们看到但以理却怎么样，立誓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就是他不用王的膳，也不用王所饮的酒。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这是因为王的膳和王的酒是祭拜过偶像的，所以呢，但以理就说这些吃的、这些喝的酒啊、这些膳怎么样，我们不用。哎，那就是王的命令啊，你不去顺服吗？你为什么不去遵守呢？那这是不是跟圣经的教导好像不一样呢？但其实不是的，我们看哈。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在这里找到一个什么样，我用今天的话说叫做一个折中的办法。什么叫折中的办法呢？就是我还是不用王的膳，不用王的酒，但是怎么样，求你试试哈，你来试试，给我们十天的时间，这十天我们吃什么？不用膳，不用那个酒，我们只吃素菜，我们只喝白水。也就是说有一个商量的余地哈，哎，我可不可以这样做，我不用那个膳，不用那个酒，我吃素菜，我喝白水，怎么样？然后呢，说然后你看看呢，我们的面貌和那用王膳少年人他们的面貌，你看怎么样？那结果我们就知道怎么样，过了十天之后，吃素菜喝白水的但以理怎么样，他们那面貌没有消瘦，没有说那些用王膳和用王酒的那少年的面貌跟他们比差很远啊，就是比得很饿得很瘦了啊，没有，哇，这是很奇妙的。所以我们说但以理他愿意，他没有说直接就去拒绝王，他说怎么样，折中一下哈，哎呀， 我也要顺服，但是我求你试试哈，试试看哈，我可不可以，我不这样做，我换一个方法，啊，然后咱们对比一下，看看这个结果是如何的。所以，丹以理呢，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合理的方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当我们去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也都是完全的顺服啊？我们不想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就这样吧，就顺服了哈。我在前阶段呢有着这样的经历哈，首先说结果哈，就是因为这个我家里面这个医疗保险哈，这个保险公司它的这个系统传输的问这个系统的问题呢，在传送资料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呢就导致家里的这个保险的费用就突然之间多了好几百块钱。哇，我还没来得及去怎样去处理好这个事情，他这个钱已经开山那边已经把这个钱给我划走了。我发现这个把钱取走是很快的哈，但是你想把它要回来呢，现在还没要回来呢，这个是很慢的哈，它有他们的流程啊，还要排队呀，还要怎么怎么样。哇，我终于知道这个扣你的钱很快哈，但是他要还你的钱呢，一般来说好像不太很容易哈。然后呢我就想，那我要去问问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哈。所以当我一开始打听到初步的结果呢，就是说这个原因呢就是他的系统呢把我和我师母两个人联合报税把它分开了哈，他说是我们分开报税的，所以我们享受的优惠就少了，因此就多了几百块钱。那怎么办呢？严格来说呢，我和师母两个人的保险和孩子的保险还不在同一个地方哈，然后呢这就涉及到还有一个权限的问题哈，那这家不能有权限去做比他权限高的那个更改，所以他说你必须到你孩子那个地方去更改你的保险，因为你的家庭不都在我们这边，这就很麻烦哈，两个就可以互相去推脱哈，就是这我们做不了，另外一个说你不在我们这边，所以我们做不了，所以我就处在这个空白地带了啊。所以我就去问他们所以第一次也是第一次哈，花这么多时间去跟政府部门去打交道，所以我就第一次去双口跟他说哈，我说我们这个问题是什么什么，然后呢你就把我更改一下。结果更改完之后呢，回来我又联系保险公司，他说你好像还没有完全解决，他说还需要去做什么什么。结果呢我第二次就又去了一趟，到了那边哈，就遇到一位女士，那位女士呢给我办理，那个女士呢就坐在那个椅子上哈，然后我说我就说明这个问题给他看，我手机我写了给他看。那看了之后呢，因为要涉及到很多交流方面，我说你还是给我找一个翻译吧，这个电话翻译哈。然后呢跟他说明的情况，他还是多次去找他的主管，结果呢还是没有解决我的问题。他后来就跟我说呢，他说你应该联系你自己的保险公司。那我说我联系不了，我就跟他说明这个情况。他就说，他说如果你要有想申请白卡，我给你白卡的资料，你要更改收入，我可以给你更改收入。他说如果你要想退税，找办税的这个部门呢，你去找那个退税的部门啊。我说这些东西都不是我所要的，我说收入一点没有改变，其他的都不用变动，我说就是那个两个人报税，我们不是分开报税，是联合报税的，你给我放在一起。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做，他说我对这个业务不是很精明，哇，这个很头疼。他说你明天再来吧。我说我明天什么时候来？他说这边8点开门，他说一般呢7点多啊，这边就排了很长的队。他说你最好是越早越好。哇，我一听我说这个怎么办？然后我跟他说话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哎呀，他这个一边讲话一边坐在椅子上，那个是个摇椅哈，可以动的，啊，晃来晃去，晃来晃去。你知道这个动作表示他的心态是什么吗？你知道人那些小动作会表露他的心态啊，我就看着就很不耐烦的啊，我就觉得他没有认真听我的话啊。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我又讲了我的问题，他还是反反复复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后来又说，那你早上来吧，啊，你找其他人来办。那我是不是就要顺服他了呢？我是不是说好了，那我就明天早上再来吧。我当时觉得他可能就没希望了，人家叫你什么时候来你就什么时候来，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不对，我说我之前来这个双口我办过一次， 我言外之意我要跟他说，我说人家是可以办的，同样的顺口你为什么不能办呢？他一听我这么说，他说哦，他说那你等等我，他说那我问问我们的主管，看看他可不可以办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不能保证，因为现在快要下班的时间。他说你能不能等待，我说可以，我说你去吧。结果又等很长时间，终于找到这个比他高级一点的这个人，结果到那里面去了，电话翻译已经叫好了哈，他在那边看了我的材料之后，很快的他又去找了他的主管，又去看那个材料，看完之后好了，回来弄好了，然后他看了弄好的电话嘛，这个电话翻译还就找那个翻译，结果翻译原来在现在很长时间，结果那翻译已经下班了，结果他跟他说你可以讲点英语吗，我说不太难的可以，我说你说吧，啊，他完了讲了一些，然后那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啊，我就用我这个散装英语哈，跟他我再重复一下啊，他觉得啊对了是这个意思啊，好了可以走，事就办好了嘛。结果回到家里面呢，过了几天，保险公司说不对的，他说你七月份的保险是没问题的，但现在问题呢是你六月份的他们还没有给你恢复，他说你还得去。哇，那我能不能要回来这个补助呢？那个我的保险公司就说，他说啊，这个得看什么呢，得看给你办理保险那个人呢，他的意愿，看他是一个愿不愿意给你办的人，他要愿意的话这个事情就可以了，他要不愿意，他说这个政府部门都是往前看的，你这是往后了，他说一般可能性不是很大啊。那我说为了几百块钱，我说我也得试一下啊，我说能要回就要回，要不回来呢，我说那也有其他的办法啊。那能不能遇到一个好的人呢？那我就想哈，那我就祷告吧，我说主啊，你来帮助我，我还能不能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可以把我这个事情能够办好。结果当天去呢，我就吸取之前的那个经历，我就知道了哈，我进门就说，我说我要直接找那个主管，我说不要找窗口啊，那个前台也是啊，把我找了主管啊，在等主管的时候呢，我在那边看哈，我看这个几个窗口啊，然后我看，哎呀，那个二号窗口就是之前转来转去那个女的哈，我觉得那天呢，虽然没有撕破脸皮啊，但是她不高兴呢，我也不高兴，但结束的时候，两个人还是说，哦，好，就这样哈，啊，拜拜，就这样走了。那我看她就在二号窗口，那我看她呢，她没看到我，哎，我想反正不管几号窗口，今天我不到窗口办了哈，我到主管那边去办。我说你二号就二号，我说我不用去你那边去了，我就在这边等着。哎呀，我蛮有信心，我以为是能够。第一次马上就能见到主管，结果那个窗口叫号的时候呢，叫到我的号码，让我去几号啊？
二号。
哇，你们怎么知道？哇哇，我说二号，我在那递材料的时候，我想我还在家里祷告了，我开车之前我都祷告了，我说主啊，让我遇到一个可以办事、可以明白我这个需求的这个人。结果九个窗口偏偏又选中这个二号，他看看我，我看看他，他说我认识你，我说我也认识你。
嗯。
我说这个问题是什么什么，他说好了你直接去里边吧，还是要过他那关。所以那时候有个感触啊，我说哎，祷告了怎么这个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呢？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当时呢，如果我要跟他第一次跟他就是争执也好，或者是闹得不愉快也好，可能下边见面就比较尴尬了啊。所以那次还好尽量和睦啊，也就是说到后来的时候呢，那他也知道我的问题了，他说你直接去吧，到那里边去找着主管，我把四个问题直接就提前写好了给主管看，然后他看看，他都知道，效率很高。后来我说基本信息我说我还可以，我说但是如果要是谈论到很详细的，我说你得给我找翻译啊。然后他看了看，他又给我看了一下电脑，他又讲的比较稍微慢一点啊，那我觉得我还能够明白，所以那四个问题呢，当天也就都解决了哈。当时他就跟我说，他说回去吧，他说你去给你的保险公司打电话就好。我说今天还是明天？他说都可以。结果我第二天打了，保险公司说，系统还没更新好，我们还是没有看到。结果过几天我又去联系哈，他说还是没有成功哈，他说你去问问他吧。他既然答应给你改，他说你看看他什么时候能更新过来。我的保险公司说你还要去问， 我当时已经，哎呀，我想我还要去面对这个事情，要花很长的时间的。那我当时跟师母也说了，然后在我们出去购物的时候，师母开车前就祷告了，师母还为这事祷告，我已经放弃了。我说我就去问问好，师母为这事祷告，他说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就在购物的时候，我的保险公司那个在那个之前通电话的那个女士哈，就打电话过来，她说我看了你的材料，她说我发现你已经去那边去了好几次了，她说啊、我觉得我可以跟我的主管去申请一下，看看他再来审核你的材料，能不能在我们这边就给你办理这个，你不用再往那边去跑一趟了。他说但是我不保证能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你需要在线上等15分钟到20分钟。哎，我说总比我跑一趟强了，我开车要15分钟到20分钟，对吧？我说那好，我说我可以等着。然后他又去问，反反复复，后来又去审核，又去等着，做了好多事情。后来他说我们看了你5月份的和7月份的都是一样的，唯独6月份是有变动的系统的问题，他说我们这边就把你修改过来了。我说那我那个钱他可以退给我吗？他说你不能退，他说你还要自己去联系开锁，自己去找他们。他说到5到10个工作日才可以，所以我前两天联系开锁，他说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系统更新，他说你还要等10天，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拿到这笔我争取的这个退款。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发现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尽力的去与众人和睦。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去找一个折中的办法，甚至我们要尽量的去争取我们所当做的是什么。所以虽然这个过程花费了很多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样，我有很多的收获哈，起码英语听力提高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有些制度他们所做的，我们说我们要去顺服，就是那个人说你明天早上再来吧，那我可以早上来，但是我觉得我还要争取一下，可不可以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丹尼和他的三个和他的朋友们就是用这个方法，叫做折中的方法。所以我们说我们基督徒顺服，但是我们顺服有一个条件，弟兄姐妹，这个顺服是什么呢？就是不能违背神自己，不能违背神自己，这是一个大前提。那有一个荷兰籍的基督徒哈，他在世界被称为安德烈弟兄，他曾经勇敢地去秘密地运送圣经到信徒的手中，后来呢，他的事迹呢被写了一本书哈，叫做《福音特工》，那也这书的名字也有叫做《圣经特工队》哈，那就是说他当年去运送圣经的时候会冒着很大的风险，因为有那些国家是对信仰有逼迫的哈，所以运送圣经的车呢会经常的会在边界被拦下来，会被检查。所以他就常常向主祷告，他说主啊，求你让那些检查的卫兵呢，让他们的眼睛昏暗不明，不能看见这些圣经哈。哎，所以有很多次哈，他们就这样的顺利过关了，就这样的一个祷告啊，不断的被人所传颂。那按照律法呢，按照法律呢，偷运圣经到一些封闭的国家是违背了当地的法律。但是呢，这个弟兄他优先服从了神传福音的这个大使命。所以我们说顺服的时候啊，要不与神不与神的命令，没有违背神命令，或者没有违背神自己，这是一个大的前提。那我们何时不该顺服呢？在使徒行传第5章第29节里面讲到哈，29节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大家看到当使徒们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一些逼迫拦阻的时候，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么也就是说，当人的命令抵触神的命令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顺从神还是顺从人呢？顺从神。所以你看那个命令或者那个命令哈，是跟神的命令，人的命令跟神的命令是怎样的。那这种情况呢，就要有一个做好殉道的准备。就像在丹以理书3章里面，丹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要面对说你要不要拜王所立的那个金像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要顺服王呢还是要顺服神呢？你要顺服王的命令你就去拜那个金像，你要顺服神呢你就不拜。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三个人怎么说呢？他说，王，他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那个烈火窑中救出来，什么意思？当时王说了，不拜这个就把你扔在那个烈火窑里面。但他们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把我们从烈火窑中救出来，也能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他说即使既或不然啊，即使没有救我们脱离这个烈火窑，没有救我们脱离你的手，王啊怎么样，我们也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那这种是什么样呢？就是你要做好殉道的准备，就是为主殉道了，牺牲性命了。就像彼得和保罗哈，他们当时也是在传福音的为主服侍哈，传讲福音上，他们不去顺服那些王哈，那些王说他们就是我们就是神，你们要拜我哈，也抵挡当时传福音的这些人。所以彼得和保罗他们不再顺服的时候呢，他们就为此付上了这个生命的代价。所以何时该不顺服呢？当人的命令和抵触神的命令的时候。但这种情况要怎么样做好的准备，就是为主殉道。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武力反抗。在这里面讲一个事情呢，就是在两约之间发生的一个事情哈，就是犹太的祭司这个马他提亚不拜安提阿古四世所命令所拜的这个偶像。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当时呢，这个王呢，他把偶像放在这个圣殿当中，还可以想象哈，把偶像放在圣殿当中哈，然后呢就用这个用猪哈，向在圣殿里向偶像献祭。这种做法呢，就大大的去污秽了敬拜上帝的圣所，所以就引发了这个马加比起义哈。那马加比呢，就率领着率军就打败这个叙利亚王，就把这个王给打败了，武力推翻他哈，然后呢就洁净了圣殿，也恢复了圣殿的敬拜，重新献祭给神。所以这就是后来犹太人他们所定的一个节日哈，就是光明节，也叫做修殿节啊，就是根据这个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当那些人他们去污秽圣殿的时候，这里有个做法是什么？武装反抗。那我们看到在新约没有这个实例和教导的，所以这个是打一个问号。就说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是不是要武力反抗？所以我们说这是不是发生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事情啊，是发生在新旧约两约之间所记载的事情。那么还有一种呢是什么样呢？就是逃离逼迫。那这里说呢，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怎么样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日子就到了。所以这种做法是当你不顺服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你选择什么？逃离逼迫。大家看这个图片能看到，这个就是五月花哈，我相信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一些英国教会的信徒，他们为信仰的缘故从这个英格兰来到美国哈，这也是感恩节的由来。所以你看到当何时不该顺服呢？人的命令跟神的命令相违背的时候，那你要做好准备哈。第一个是殉道的准备，第二个是武力反抗吗？这个是打一个问号哈。那第三呢，就是逃离逼迫，面对逼迫选择怎么样？逃离。所以我跟喜乐小组的大家一起学习的时候，我说我有一个困惑给大家哈。我说大家知道在有些地方哈，那政府呢就强拆教会的十字架，特别前几年哈，那强拆十字架导致这个政府和信徒有严重的冲突，那不少信徒呢因为保护教堂被刑事拘留哈，还有流血事件的发生，还有一些牧师和执事呢被判罚被定罪的事情，大家前几年看新闻特别多哈。所以我说有个困惑的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去面对这样事情的时候，你是那个教堂里面的信徒，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会选择怎么做呢？我觉得我们在这边是有福气的哈，我们不会遇到这种事情。但是在一些信仰受逼迫的国家，如果你是那个教会的信徒，或者是长职同工，是牧者，你该如何的去面对？你是准备为主殉道， 还是武力反抗，还是逼迫逃跑？我们该选择哪一个呢？我这是一个挺有挑战的问题啊。政府和教会，我们说政府是属世的权柄，教会呢是有属灵的权柄，就是不一样的。政府的兵器是什么？是有血气的，是刀枪剑戟啊。那教会呢是属灵的兵器，是不一样的。教会是啊，政府是维持社会秩序，教会呢是捆绑邪灵，是改变人心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就说了，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我们征战的兵器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属血气的，属血气的乃是属灵的。我们要做的工作是捆绑邪灵，是改变人心，使人的心意夺回，让他可以去顺服基督。那我们基督徒应该能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基督徒可以顺从神的呼召哈，可以以公民的身份来行使政治的权利，或者从政哈。如果可以，你有，当然每个有的每个有的国家是有不同的制度的哈。那我觉得特别在美国这个国家哈，如果你可以从政的话呢，我觉得或许是一个可以用你基督徒的身份，用你公民的身份哈，来做基督徒，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其他国家就另当别论了哈。那我们说在这里有一个人哈，叫做约翰吧，他的名太长了。那他是一个医学布道家，所以大家看这个图片的时候呢，就能看到在这边哈，有一些什么呢？有一些这个，有些看到很多是拐杖是吧？还有一些鞋啊什么的，啊，这些是什么呢？那就是，那他是一个神医布道家啊，所以他借着祷告哈，那他带领数千万人归主，而且让很多人的疾病得到了医治。所以原来拄拐杖来的到那边就得医治了，把拐杖怎么样？就扔掉了，啊，所以就你看这个图片哈，啊，这些啊，还有那鞋哈，就可能原来他们的脚受伤了，那就是把这个都放到上边哈。所以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布道家哈。那在服事成功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芝加哥附近建立了一个基督徒的社区，叫做西安城。所以他看这个图片能看到啊，这个是真实的，是啊，真实存在的哈。这个建立一个基督徒的社区叫做西安城，并且他创建了一个教会哈。他宣称自己呢就是什么复兴的以利亚啊，看上面这个图片啊，复兴的以利亚啊，就是第一位使徒。那么在他的宗教团体之内呢，他宣布这个舞厅啊和剧院都不是合法的，并且呢禁止去饮酒啊、吸烟啊、去玩牌啊，这些事情都不可以去做的。而且在他那个很大的人口那个城市当中哈，那他就成立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社区啊，叫做西安城哈。所以在这个城里可以想象哈，都是基督徒啊，他们不可以做这个吸烟喝酒啊，这种娱乐呀、啊、这种啊剧院呐、啊、舞厅啊，他们都可以去做。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属灵的领域当中是很蒙祝福的，带领这么多人去归主哈。但是当他进到另外一个区域哈，他企图以属世的力量来代价神的国度，他最终就失去了这个恩高和能力，所以最后还是失败了。他就想能够复制哈，让这个西安城，让这边这个西安城这个社区复制，然后跟到其他的社区怎么样，也跟那个是一样的啊，这样的话就用这个办法来代价神的国度，但最后呢还是失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在属灵的领域是很蒙福的，但进到另外一个区域哈，这个确实失败了。所以我们说属世的领域和属灵的领域是不一样的，就像前面我给大家看了一个图片啊，政府和教会呢也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有很大的本质上的区别的。所以我们说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过顺服的生活，要顺服地上的权柄， 那么第二点呢，也是最后一点哈，我们要顺服什么？我们要顺服自己的主人。所以在第十八节开始哈，这里讲到的另外一层关系哈，前面我们可以说是公民和政府的关系哈，这里讲到的呢就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这里的仆人呢指的是家里的奴隶。在第一世纪呢，在有一些这个家奴哈，那么他们有一些是毫无工作技能的一些苦工，那这些仆人呢也有一些呢是有一些专业技能的一些人士，包括一些管家呀、一些会计呀、一些医生啊、一些教师啊等等哈，他们就是有这个技能的。所以呢在早期教会的一些会友当中哈，有很多人都是这个仆人或者都是这个家奴。那彼得为什么要讲这段话呢？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呢，在当时有一些这个仆人，他们因为信了耶稣之后，他们跟主人都是教会里的人，所以他们在主人家里面做事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利用这种原来是奴仆关系，现在变成了怎么样，都是教会里的人了，所以有可能在这个在工作当中呢，就利用这种教会的关系，就成为这个怠慢的借口，就不好好的去工作了。所以这里彼得就说到，你们做仆人的怎么样，要顺服怎么样，要顺服主人。你做基督徒，你作为仆人，你去在你的家族当中，你的家族也是基督徒，那么你应当比别人要更勤奋、更尽责、更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觉得说啊，我们都是基督徒了哈，那我们利用这个关系啊，我就可以就就取代社会上那种奴仆的关系不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看到，不仅这段经文里有这样讲哈，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也讲到，做仆人、做主人要怎么去做，仆人怎么样，要甘心服侍，要不是像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那在下面也讲到哈，讲到说我们要从心里做哈，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那所以我们看到这哥罗西书当中哈，还有前面这个以弗所书当中，这两处当中哈，保罗的教导和刚才彼得所说的哈，这个是如出一辙的。所以这里说基督徒所顺服的哈，是你是家里的仆人，就要顺服那个主人。而且这里说要怎样去顺服主人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要存着什么样的心呢？敬畏的心。敬畏什么样？不是对人的敬畏，而是对神的敬畏。所以仆人去顺服主人的地位是敬畏神，是为了顺服神而顺服主人的。所以要带着敬畏神的心去顺服主人，去做好你所当做的事情。那有人说这个已经是当时那个时代哈，是彼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当时那个时代有仆人有主人是有那种奴隶的关系的，那现今这个时代呢，那我们怎么去应用呢？现今这个时代我们没有这种关系的环境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呢？学的是我们作为雇员，我们和雇主的关系是怎样的，员工和雇主、部署和领导的关系也可以这样的应用。所以这里说我们要去顺服主人，作为仆人的，就是作为员工、作为雇员，要顺服雇主，要顺服老板，这也是个很大的挑战哈。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去顺服，但是如果那个主人或者那个老板或者那个雇主不是太合理的，不是很好的，我们也要顺服吗？那你看彼得怎么说呢？他说不但顺服，那什么样，大家看第一个哈，这是什么样的？
善良。
善良还什么？温和的。这个好不好？哇，这个我们都愿意顺服这样的是吧？那后边这个好不好？哇，这个不好了是吧？这个乖僻的哈，乖僻什么？就是不公平的，非常苛刻，非常严厉的。哇，那这样怎么样呢？彼得好像给我们很大的挑战了哈，这样的也要怎么样，也要顺服。 那我们常常觉得善良温和的顺服没问题哈，但是怪癖的呢，我要挑战一下，这个我不要顺服。但彼得没有说啊，他怪癖的怎么样，也要去顺服，很困难的是吧？那我们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第十九节就告诉我们答案了，说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叫良心对得住神。也就是说，当仆人去顺服主人的时候，他意识到说神的要求的时候，他就会为着顺服神的缘故而忍受乖僻的主人给他不公平的待遇而带来的苦楚。彼得说这个是可喜爱的。另外一个这样的顺服是什么？是可喜爱的，就是什么？这样的顺服是神所蒙神祝福的，这样的顺服是蒙神的恩典的。那么再往下边呢，又告诉我们说啊，说你的良心对得住神，你为神的缘故去忍受冤屈的苦楚，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是可喜爱的。为什么？它跟前面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这个你有什么可夸的呢？因为你受责打就是因为你犯罪了，你能忍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如果是因为你行善受苦，你为了顺服那个乖僻的老板而受苦，你能忍耐，就在神面前是看怎么样，是蒙恩的，是可喜爱的。但我知道在我们的职场生活当中，很多时候要顺服乖僻的老板是很有挑战的。第一世纪呢，那时候有这个仆人和主人的关系，那今天呢没有。今天有人说，我们说就是雇主和雇员哈，就是啊公司和员工这种关系。那我要做哈，那我说我们就啊，我觉得绝大多数啊社会上的公司都是啊签合同的，对不对哈？那谁终止合同或者怎么样，都是有规定的。那我觉得在一个这个应用当中哈，现今不同于那个时候的奴隶哈。如果说我们说在公司里面上班，那你觉得说我在这边哈，你可以做的啊，这个老板很好，是善良是温和的，那我们就欢喜快乐的来做。那么另外呢，如果这个老板是乖僻的，这公司是乖僻的哈，那怎么样呢？如果你能够顺服的去做，你能够做下去，能够忍受冤屈的苦楚，那这个是可喜爱的。但前提的是你因为敬畏神的缘故，你能忍受这个冤屈的苦楚。但是在这里要说到的是什么呢？你既然要做的话呢，就不能因为说哎呀，那我虽然做，但是我不是尽心尽力的去做啊，我不是像一个基督徒，我不是做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那个样式，这个是不合适的。如果你觉得说你忍受不了这个冤屈的苦楚，那你可以有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就是离开这个公司。所以言外之意就是说，你要在这边做就把它做好，就做一个基督徒所应当做的，就把它做好。要么怎么样，我们可以选择不做。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这样学到，可以用到的。所以如果你在公司有一天呢，那么你就做好这一天的事情。那虽然有一些冤屈的苦楚，但是你为主的名得荣耀哈，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呢，那你就去做。要不然呢，在今天我们说很多人都是自由的是吧，啊，你可以选择这个，你可以选择那个，有很多的选择。但是不管你选择哪一个，在哪里做，怎样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所以我们说在最后哈，我们基督徒过这个顺服的生活，这个顺服的生活还是哈有个前提，就是不违反圣经教训的前提下，不违反圣经教训的前提下，不违背神命令，不违背神自己的前提下，我们在过顺服的生活，就是顺服地上的权柄，顺服自己的主人。好，我们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不仅是拣选我们啊，你也赐给我们在啊不同的地区和一起的生活，或在一个国家，我们或在一个社会，啊，或在啊一个职场上，主啊，我们求你带领我们，引领我们走前面的路程，主啊，使我们在主面前，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能够遵照主的教导，有从主你那里来的智慧，能够知道怎样更好的能够啊，做一个基督徒在地上所应当做的， 使神你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我们做神你所喜悦的儿女。当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面对一些抉择，主啊，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当怎样的用你所给我们的智慧去处理我们的生活，信仰生活当中，我们职场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和一些挑战。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程。我们谢谢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